今天听法的人，这个有好几个人生病了。修行并不是为了不再生病，生病那是属于身体的事情，那是属于业报，这是运的业报。这个业的果报导致我们这个获得当下的这个状况，当下的这个业报导致我们会这个又让我们会碰到未来的状况。比如出生因为有业报，这个已经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已经限定了，说在这个岁数必然会得癌症。这个是属于旧的东西。那新的业呢，我们把它去做到最好的程度，比如我们不疏忽大意。以前龙婆有一个亲戚，一个长辈，他得了癌症，然后第一个回合这个治好了，然后就去相信那些，然后相信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那些学说，然后就是病又再次得了，然后不愿意去这个上医院，想等到说这个那个这个等到这个春节过后了再会上医院，如果春节之前去医院的话不吉利，最后结果得病了死了，这死掉了。因为这是播这个新的业，这个是吃，然后去执着那些这个良辰吉日。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把这个当下要播种好的因，要有因有果，那个是属于这个播种好的心业。好的当下好的心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会减轻这个过去的这个不好的那些恶业的那个影响力，可以但稀释它，把它的这个结果可以减轻，或者是它无法充分的施展，而且这个同时这个为未来播种这个好的这个因，因此在当下播种好的因这是非常重要的，千万别疏忽了这个板块。这个好的事情有机会做要急忙去做，别这个明日复明日，说那个时候再做，这个时候再做，有时候这个不停的这个那个往后面推，结果没有机会做，因为先死了，因为没有谁知道说我们自己会什么时候死去。因此那些好的事情有机会做急忙去做，别去往后面推，因为我们无法把这个死亡往后面这个延期。比如有的人曾经修行，前生就修行过，那今生呢，修行这个看起来早期非常好，但是后来呢放逸了，疏忽大意，说等到年纪大了之后再来修行吧，现在让我这个在世间好好享受一下，等到五十岁以上了之后再来修行。这个五十年让自己放逸五十年了，新的自然的状态就是很快速的下堕。五十年过去了，不知道他已经下堕到哪个地方了，已经下堕到什么程度了。年纪越大来修行，身体也这个不帮忙了，这个健康无论是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理的健康都已经不太能够有这样的条件了。如果不停地往后面推，这样的例子龙婆看到很多，这个有非常多的那些例子，然后等到说哎，年纪大了之后再来修行， 他们没有修行，
即
便是修行也是这个不行了的，因为心已经翻译很久了，他已经习惯于翻译了，所以修行是不能往后面推的。如果我们把修行什么时候往后面推的话，然后这个就是彻底的这个疏忽大意了。修行必须要从当下就开始，而不是有的人依然还在翻译说，哎，比如我们来听法，听龙婆来讲法吧，这个讲法了之后回家，然后再开始修行，这个就没有明白龙婆所教的东西，而不是说听法了之来寺庙听法，来先听法了之后等回家了之后再来修行。有的人根本还没有回到家，在马路上就死掉了，没有修行。修行必须要当下就动手，当下当下有觉性，要去觉知身体，有觉性要去觉知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的心，这个我们在觉性觉知身体的时候，心如果跳进身体里面去，说明我们的禅定不够。我们光内心的那些感觉念头的时候，一旦我们的心跳进去，比如观生气，然后心跳进去观生气，或者是观散乱，心跳进去观散乱，这个也是说明禅定不够。如果禅定不够的话，心就会跳进去，就无法，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无法做到，就只是观着，保持距离的观。因此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慢慢的去观察，说我们缺少了什么，什么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太少了。比如禅定如果太多了也不好，禅定太多了不好，心就会昏昏沉沉的，或者是临着于快乐。太过于开发智慧也不好，心会散乱。精进太多了也不好，心会苦闷。信仰太多了也不好，就会变得愚昧愚痴。真正好的只有一个，也就是觉性。这个越频繁，拥有的越频繁越好。没有所谓的觉性太多了，正确的觉性啊，意思是指这个去感知境界，这个觉性是感知境界的这个主体，在这个所有的那些美德上，这个信仰、精进、智慧、禅定，太多了不好，太少了也不行。但是觉性太少了不行，觉性升起的越频繁越好，这个是属于这个觉性最特殊的一个地方，这最特别的一个地方了。所以佛陀才会这个把这个四念处啊，把它提升到说这个是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个正知是指智慧，正知我们的修行必须要有智慧，知道说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应该是为了什么，应该怎么做，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称之为正知。要有一个，我们的修行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框架，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至于说那些智慧去思维去审思，那个是会太多了，会散乱，这个不行的。因此必须要努力的去训练这个我们的根气武力，然后这个信仰觉性禅定智慧觉性，必须要他们让他们平衡。比如说觉性，龙婆讲到说这个觉性升起的越频繁越好，但是如果觉性升起的太强了，然后强烈的去紧盯的话，那个就不好了。但是如果自然的觉性，真正的觉性升起越频繁越好。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强，特别想修行，特别的精进，特别的勤奋，然后一直紧盯，然后这个太苦闷了，这样就不行了。或者是打坐修禅定，然后决心如果太强了，然后就会苦闷。有时候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物质全部都是这个原子，看到这个空气都是一颗颗颗粒的状，因为这是属于这个觉性被这个太强了。这个跟龙坡所讲到的说觉性升起的越强，这个越频繁越好，这个是两回事。那这样的这个，因为这样的觉性并不是正念的觉性，那是带着很强的贪心的觉性。我以为说这个是有觉性有觉性，但是这个并不是真的觉性。真正的觉性呢？心能够牢牢地记得境界，一旦那个境界升起，觉心就会自行地升起了。我们并没有命令让觉心升起，如果我们刻意地生产执着觉心，那个并不是真正的觉心，那个变成了紧盯专注，那个我们得到的仅仅只是苦闷，那个就不行了。或者是我们打坐觉心太弱了，就会迷迷糊糊的，会彻底的迷失，忘了自己打坐了之后就，或者是觉心太弱了，这个禅定依然有力量，心就会跑动 跑动，然后别说打坐了之后心亮堂了，如果没有觉心及时的意识到的话，说我们的心满意于那个光明，心就会跑到那个光明里面去。现在如果想知道想看到什么，他就会自然可以看到，可以知道，会看到鬼，看到天神，看到这个那个地狱的众生，就会跟着光，跟着那个禅定的这个光啊，然后跑去知道，去看见，这个全都往外送了。那个并不是正确的培养觉性了，真正正确的培养觉性，那个是觉性觉知身受身受类受心心内心法内法，而不是外面的身体，鬼的身体，这个那个那属于外面的身体，我们光内在的这个身体，看身内身，比如这个身体呼气是一个部分，吸气的身体是一个部分，是看自己而不是看别人，如果看别人的话，没有升起的烦恼习就会升起，如果看自己呢，这个曾经升起的烦恼习就会灭掉，没有升起的善法就会升起。比如有的人听说要观身，那就去观漂亮的美女的身体，去看，哦，头发也漂亮，眉毛也漂亮，指甲也漂亮，皮肤也漂亮，然后牙齿漂亮，全部很漂亮，这个体型也漂亮，这个行为举止也很美啊。这么看的话，那个能修什么行都修不了的，因为这个淫欲心会升起。或者是去看这个人，哇，这个人真的讨，真的好讨人嫌呢，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没有什么任何优点，就像鬼来投生的，或者是这个还没有死就已经变成鬼了，然后就是完全是一团糟，对，嗔心升起了。因此别看别人，要看自己，要回来看我们自己自身。比如说谁如果觉得说自己，哎，觉得我太美了，那去看嘛，说他真的美吗？有决心不停地去检测自己的身体，那去看自回来看自己，如果往外看是不行的，但是一旦来看我们的身体，看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不美不漂亮，是这个不净的，然后看来看去，这个禅定的力量如果不够的话，心散乱，如果就看不下去了，然后就偷偷跑去想别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就要增加禅定了，就会要增加禅定。如果去好好去体会那五个部分，信仰、精进、觉性、禅定、智慧，说应该让它这个平衡的，我们不会透过说是这个减少那个有比较强的那个部分，而是增加那些欠缺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的禅定太多了，打坐了之后犯迷惑，而不是不打坐，而是说增加觉性。我们本来是打坐了之后迷迷糊糊的，而是说打坐了要去觉知自己，打坐了要觉知自己，要有觉性，觉性是在觉知，让我们能够觉知自己，慢慢的训练，哪个太弱了我们就把它增加，哪个已经冲到前面去了，我们就去把那个跟它相对的法去提升起来，然后把它平衡它。比如说信仰太强了，然后让我们愚昧跟愚痴，然后这个信仰佛教佛陀问的是错吗？没有错，信仰于佛法甚深，说错了吗？没有错，但是是在法上没有进步的，因为如果跟智慧不平衡的话，你信仰冲到前面去了，这个没有不保持理智了， 然后智慧就没有升起。因此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心，就必须要增加这个，把智慧增加，然后就需要有个保持理智，有因有果的去思维，而不是只是靠信仰去一味的去相信。在平常的时候修行的话，不会相信，包括高僧大德，不会相信说这个是这个我们的佛陀的教导的，而且要除非只有自己亲证的才能相信，真正的心是这样子的，而不是故意伪装的，不是说一听到说龙婆这么说了之后，我问龙婆问说你相信吗？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在于我们的语言。龙婆曾经被龙普顿长老检测过，他教导说这个教导龙婆修行，教导进入这个涅槃的方式，这个灭掉运，然后有次第的去灭掉运。教了最后他反问龙婆说你相信吗？龙婆这个很这个觉得如果说不相信的话觉得好像不礼貌。龙婆那个对高僧大德也很懂得礼节。龙婆就说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会去实践的，但是我会先去实践了之后才能回答您。事实上其实就是不相信。长老他就笑了，他说哦，聪明聪明，修行人而不是不会轻易的去相信，谁说什么都相信。现在这个时代是很严重，太容易相信了。谁一无用过就相信说哎，这个上知识是这么教我的，然后一看呢，他现在你现在正向的沉浸这个状态并不是那个上知识来教你的，这是恶知识来教导你的，那个是不根本是这个那个把那些这个所谓的那个不懂事的人把他抬到说这个善知识的这个角度，这个很容易相信，谁这个有名就全部都相信他们，这个有名的人啊，哎呀真的很值得这个相信，因为大家都相信，所以我们也要跟着别人去相信，否则我们就无法跟他们合群。修行人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不会相信别人相信我们就相信的，我们不会相信说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相信的所以我们就会相信，我们不会相信说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相信的，我们不会相信说因为这是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们的高僧大德就是这么教的，我们不会相信说这个是这个佛陀是这么教导的，我们不会轻易的相信什么，直到说我们真的自己亲证了。如果我们亲证了，我们自己真的亲诚了，我们才会拍着胸脯，然后雄赳赳气昂昂的。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亲证了，而不是说我们自己猜测的。如果是猜测的，心就不会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像龙婆说到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五力要把它让它平衡，信仰精进觉性禅定智慧，这个五根五力，这个真正要强调的是这个五力，这个力量，这个五种力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修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信仰太强了，然后太相信佛陀了，太相信高僧大德了，我们就必须要去多多的去提升开发智慧，而不是降低信仰，要懂得去训练，去这个保持理智，要知道说哎，高僧大德教导的他跟佛陀的教导是不是一致相一致的呢，慢慢的去体会。我们的高僧大德教导说心是恒常的，心 不生不灭，心是只有一颗，如果我们信仰冲到前面去了，我们就会忘了说佛陀教导了什么。我们信仰的是我们的师父老师，我们必须要用到智慧去这个去体会，去观察说哎，说这个事实究竟是常的还是无常的，那个究竟事实这个心究竟是常还是无常的，要去看事实。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就会自己能够总结到说这个也许跟佛陀教导的相一致的，但是跟老师们教导的不一致，老师教导是恒常的，老师教导说是快乐的，是很常乐我的，有的道场是这么教导的，那个并不是佛教了，这个是属于那些这个那个他们这个是属于这个外道的教导了。如果我们信仰冲到太强了之后，冲到前面了，我们就会被别人骗，会被这个同修骗，或者是我们相信说因为我们的同修就相信，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去相信，这个就根本没有智慧了。智慧是 用这个用因用果保持理智，然后这个跟信仰它是这个相，如果在一起的话就非常棒了。如果精进太强了，就会变成这个散乱了，就需要有禅定来调整它。如果特别的精进，心就会散乱，就需要去休息禅定。休息禅定了之后呢，心懒惰，心懒惰，不想跟烦恼习气战斗了。这个精进啊，就是勤奋的跟战斗去烦恼习去战斗，勤奋的去提升善法，打坐很久惊醒很久，那个不成人称之为精进。如果不是为了减轻烦恼习气，不是为了提升善法的话，因此如果我们精进太多了，什么都不看，不去休息宁静的话，然后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然后拼命的勤奋精进的去断烦恼习气，这个称之为这个精进非常的强，然后日日夜夜的这个不让心休息，最后心也受不了了。心用的方式就是逃避，用的方式就是逃避。龙婆也曾经出现过，龙婆能够教导大家不害怕什么，是因为龙婆曾经错过很多了，而不是说龙婆多厉害。龙婆这个不行，这个犯了很多的错，谁犯的错几乎这个龙婆全部都错过。不修禅定，有一段时间不修禅定，然后就看不起禅定，骨子里面会看不起禅定。因为这个打坐，小时候就打坐，打坐了22年，见到龙婆顿长老之前修的都是禅定，根本没有看到自己获得什么，得到的只是玩具，根本没有任何的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是一旦见到龙婆顿长老，他教导开发智慧，就会这个扔掉禅定，然后一直的开发智慧，结果发现扔掉禅定时间一久，禅定的力量不够了，然后这个自己的精进勤奋，然后开发智慧，结果不是真的了，结果变成这个新的散乱了，或者变成了新的这个迷失了。有一次这个观境界，观境界日夜观，包括睡着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境界生灭，在内在生灭。这个那些没有勤奋修行的人睡着了之后最多就是做梦，但是自己呢看到这么做梦了，然后心有贪心，然后是及时的知道的瞬间立马从梦里面这个醒过来了。这么做梦了之后心会升起嗔心，决心立马捕捉到了决心，他能够在睡着的时候工作了，非常的强，就会努力的勤精进的不停的修行，到最后呢心特别累，心累了，然后一旦打坐马上睡着了，然后龙婆就努力的去对抗，然后打坐睡着，然后是不是坐得太舒服了，那就是个那个双盘，会双盘吗？这么双盘的，然后如果没有学过，没有那个打双盘过的会很苦的。但是有窍门，最开始是这个先把这个左脚拿起来，右脚伸出去，然后再把它这个拉进来，然后这个盘起来，痛，这个痛到那种程度打坐都会睡着。那个进行吧，这个打坐睡着就是进行。这个家里面是这个木头的房子，然后中间会有这个柱子，这个走着也会睡着，然后直接撞到柱子了，走到这边撞到柱子，从那个走到那边，然后撞到这个墙壁，然后就有疑问了，哎，发生了什么？每一次修行每一次都睡着。在这个2526年，佛历的2526年，那个怎么睡着都对治不了。刚好是这个那一年的这个8月5号，刚好有机会去这个那个顶礼龙普行长老，说这个我已经碰到这个问题，我这个怎么也解决不了了，没有办法了，打坐也睡着，惊醒也睡着，跟他汇报。他说智者，你有什么疑问的呢？你去修行吧，你就会在这个接下安居期间会得到好的宝贝。这禁止有疑问，他不然有疑问自己就没有疑问了，这个没有疑问心就不再挣扎，坐着坐着然后心就会开始慢慢休息，不用去挣扎了，心就开始休息，开始宁静，开始宁静下来。最后呢， 用什么词来表达比较好？
就
是能够修行，就修行得很好了。那是源自于什么？后面再来反来回顾，为什么打坐了之后会睡着，进行了也会睡着呢？因为心没有获得休息，心需要休息。但是自己我们不愿意在禅定里面休息，他就会透过跑去睡觉的方式来休息，这是他的原则。心必须要找到出口。如果心没有休息的话，我们不停的去让他工作，不停的让他工作，不停的日夜开发智慧，最后他就会发疯。就会散乱在法里面，那个就会变成很强的毗婆舍那的杂染，什么什么都懂了，什么什么都了解了，这个那个这个智慧特别多类型的这个毗婆舍那杂染特别的严重。说这个龙婆曾经犯过的那大家所犯的那些错误，几乎龙婆全部都犯过了的。然后这个修行了之后，升起了一些领悟，然后记住，然后升起另外一个事情又记住，记住，记住，记住，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然后可以这个相互可以贯通，然后就会类似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心里面出现的这个哇，这个相互之间全部都是关联的，所有的诸法全部都是相互都是关联的。没有几天的时间，然后就会有个感觉，就类似于去到哪个地方都背着这个那个经书的那个柜子，哎，智慧太多了吧，然后这个就错了，这个属于毗婆舍那的杂染，智慧太犀利了。一旦知道说源自于禅定不够，心跑去休息了，后面就会这个不停的去交替来休息禅定。如果哪一段时间没有西佛呼陀的话，就会觉得好像不安全，这样又犯错，又会容易出错，但是还是会出错。有时候修行啊，开发智慧，一直开发智慧，忘了休息禅定，然后时间一比较久的话，就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毗婆舍那的杂染总共有十种，龙婆曾经见过、遇过好几种。所以必须要平衡，去开发智慧呢。我们的禅定也要必须够，要开发智慧也必须要知道说我们修行这开发智慧是为了正确的精进，是为了断烦恼习气，培养善法，而不是这个开发智慧是为了让自己多变得多聪明。开发智慧太多只是相信自己，不相信包括佛陀的教导都不相信，只是相信自己。这个所有的这个周围的同修提醒也不听，因为这个特别自信，特别坚信自己，这也会容易走偏的。没有信仰，有的只是智慧冲到前面去了。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别偏袒自己，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现在信仰这个超过了这个智慧，现在智慧超过了这个信仰，现在精进太多了，不懂得休息，不懂得休息禅定，现在禅定太多了，不精进了。这个精进太多了，就是精进的去修习禅定，这个勤奋太多了去修习禅定，修习禅定太多了之后有快乐，然后就会这个不想这个勤奋了，不想精进于断烦恼习气，连照于快乐了，然后就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陷阱，一会这个地方失误，一会那个地方又失误了，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就一定要靠自己走过来的一个过程。一旦我们这个地方哦失误，我们也曾经失误过，那个也曾经失误过了，所以就不再失误了，我们就慢慢训练，就是从我们那些错误中去学习，什么时候不错，什么时候就会对，慢慢这么去训练。太难吗？有人写信来，写信到龙坡这里，他说听龙坡讲法觉得很羞愧，然后去实践呢、啊，这个很难，只是听肯定容易嘛，对吗？这个喜欢想说，哎呀，喜欢说，哎，龙坡这个讲的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但事实上，因为我们要跟烦恼习气去战斗，但是我们听的时候没有跟烦恼习气战斗，所以不难呢，一定要忍耐。这个今天开始难，好过于下一辈子难。 如果我们等到下辈子再难，就会比今生更难，因为习惯于这个放逸了。因此我们从愿意从新生就开始拿，如果我们福报波罗蜜够的话，我们就会取得道与果，然后就可以在三界轮回六道轮回里面买到一份保险。但是如果福报波罗蜜不够的话，我们在下一辈子听一点点法就明白了，那就会很快就上路。因此从现在就开始，今天就开始，所以才会说这个当下，这个才是这个真正来决定我们的未来的。未来过去决定当下，那当下呢，这能够这个决定了未来。因此我们一定要精进，以便我们未来某一天就会可以好起来。那些修行很容易修行很好的人，那个全部都是曾经困难过的，根本没有这个谁哪位天神或者是这个然后一投身听法就这个悟道了，那个只是故事。事实呢，在他这个来到那个那么半之前，他曾经困难过多少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忍耐，要精进勤奋，要把当下呀充分的去发挥它的价值，这个做到最好的程度，未来一定会好起来。这个我们不会这个明日复明日，而不会说等到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才来动手修行，你只有等了，有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这个病重了。如果病重了怎么办呢？病重了觉得说修行啊他已经太难了，痛得要死了。这个有的病的生病的话特别痛的，几乎是这个保持这个不了决心，保持不了理智，然后这个医生就会注射这个吗啡，然后我们就会迷迷糊糊的，我们又修行不了了，迷迷糊糊的了。如果我们真的是病重的话，我们真的快死了，假设我们这个假设得了癌症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已经治不了了，别去担心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啊我们多爱都要扔掉的，怎么样都得扔掉。因此别去这个对他这个可惜，我们有烦恼习气的，只要有烦恼习气我们就会有新的身体，不用担心的，就仰赖于最后的一秒钟生命的最后的这个阶段去培养决心，去训练不停的分离运，身体是一个部分，这个病痛是一个部分，去看嘛，那个病痛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这个病痛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心是知道病痛的人，心并没有病痛，心仅仅只是烦恼习气在这个扰乱，然后心并不是病痛，然后不停地去分离，把运不停地分离拆分，这样我们就会只剩下真正的病痛。事实上那个跟身体是无关的，身体并没有病痛，仅仅是说这个病痛它仰赖于这个身体而存在，然后心呢也并没有生病，因为心是知者观者，是知者是观者，如果能治好就治，如果治不了的话，死了之后怎么都会去到善道，因为我们有觉性已经很好的是呵护心了，这个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善法了，源自于培养觉性的这个善法，源于开发智慧的这个善法，能够分离运，这个称之为有智慧了，能够看到每一个运每一个运在运作，不是我，这个是更加这个高级别的这个智慧了。我们这个开发智慧就是在我们病痛的过程中培养最大的这个善法，不停的分离运，生死身体的部分他快要这个死去了，那是他的事情，他只能够这个活到今这个程度，因为这个恶业现前呢，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他就必然要死了。这个病痛是另外一个部分，仰赖于这个身体而存在，这个心是知者观者，郁闷是另外一个部分，那个并不是病痛，那个是掺杂在我们心里面的现象，这个病痛掺杂在身体里面，担心这个悲伤这个可惜，这个是掺杂在心里面的现象，那个担心这个悲伤它不会掺杂在身体里面的，掺杂在身体里面的部分那个仅仅只有感受，至于行运它是掺杂在可以掺杂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感受也能够掺杂在心里面，心里面的感受也是有的。我们努力的去分离运，把它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在 在真的要死的时候，去看到身体死，心死之者观者。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有的人会在这一刻会见法。在佛陀的时代，有些人证悟阿罗汉，就是在这个时候证悟阿罗汉的，有好几位呢。他在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刻证悟阿罗汉，在证悟阿罗汉就是在临终的时候证悟的阿罗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证悟出果，在临终的时候证悟出果，我们的根气还没有来到那种证悟到阿罗汉的这个程度，也有可能能够证悟到出果。就已经是很美的事情了，那已经得到了买到了这个保险了，就好过于现在真正的公司那些保险公司买保险，这个是真正的保险，也就是见法了，不停的去分离运，努力的去每一天不停的去分离运，包括这个心散乱了之后，我们来礼佛念经，然后惜佛护陀，一旦心宁静了，就去接下来去分离运，这个身体是身体的部分，感受是感受的部分，心是心的部分，这个烦恼习气是烦恼习气的部分，不停的分，不停的分。接下来一旦烦恼习气会掺杂进心里面，这个身体是有感受升起的，这个心这觉知知道说不喜欢，不喜欢这个是嗔心升起了，嗔心掺杂在心里面来了，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嗔心灭掉，我们的心变成立马变成了大善心，然后如果我们在那时候死的话，这个肯定是会投身在善道的，因此这肯定是会去到善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被烦恼习气控制了，我们就会去到恶道，比如说身体生病了，我们就会担心，又会伤心难过痛苦，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一旦死去就会带着嗔心而死，心会心悲伤，就会去到不好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这些，必须要自助，没有哪个天神可以帮到我们，高僧大德也帮不了我们，佛陀也帮不了我们，佛陀能够只为我们指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上路，去不停的训练分离运，身体是身体的部分，感受也就是苦乐感的感受，那属于感受的部分，心是心的部分，行运呢也就是那些善不善，那个也属于行运的部分，不停的分离下去，不停的拆分，别让这个行运进来控制心，别让它来控制心，这样心就会自由。如果我们的福报波罗蜜够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包括心本身也不是我，它也是一种这个一种自然的这个现象，在执行感知所缘的这个职责，那个是它是知者，这个是心，也就是这个感对所缘进行感知，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证悟出果的须陀洹。有的人会在临终的时候证悟出果的须陀洹，也有可能正在死的时候就观观观，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观，最后的一个心，最后的一念心灭掉，在之前就先证悟法，然后就同时见法，要努力的训练，没有谁可以帮得了谁，必须自助。这个生病疾病怎么可能避免得了呢？龙婆修行从七岁就开始修行，对吗？在这个五年以前，龙婆都得了这个淋巴癌呢，这个有业报必然会得病，但事实上这个是没有这个遗传的，龙婆的这个家族没有任何一个人得癌症，从这个祖先这个找下来根本没有人得癌症的，这个但是这个龙婆得了，因为所周围的环境并不好，周围的环境并不好，好，今天就到这里。八号的这个悲伤减轻了，别这个八号别担心，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临时的，全部都是我们暂时靠的现象，到了某一天必须要这个扔掉，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是无法选择时间的，因为有这个业报，业报恶业如果现前，如果治不好的话，或者是这个善业现前了之后这个治康复了，这个全都是跟业报有关的，最重要的是要呵护心，如果我们的心好的话，龙婆曾经碰到过好几例了，得了癌症，医生说这个不可没有救了，这个直接 说多久会死掉了，有的人活到今天已经活了十几年都根本没事儿。 有一个居士，一个女居士得了癌症，这个来找龙婆顶礼龙婆，大概是礼拜六的时候来顶礼龙婆，说我要死了，医生说已经治不好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修行已经彻底的用不上功了，根本用不了功了，修不了行了。龙婆说修不了行你就别去修行，然后要这样想着，这个身体就像花一样的，我们这个把它放在这个 花瓶里面，准备要供养佛陀了，我们请允许我们把这个身体把它当成花来供佛，就类似于这个提婆达多在临终之前，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下巴放到地上，就个请把这个头颅来供奉这个佛陀，然后就这个波罗蜜导致他最后可以证悟独觉佛。那我们呢就心里面想说，如果我们病重了，我们就请允许我们把这个身体啊奉献，把它当成花来供佛。这个花呢我们已经放到花瓶里面来供佛了，我们的福报已经结束了。至于说这个花这个是烂还是要扔掉，那个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这个身体是坏掉是死掉，再也跟我们无关了。那龙婆就是这么教那个女居士的，那根本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修行，这个取决于我们的用心，把它真的放在这个真正的这个善的这个状态，他一旦他真的这么做，愿把自己的身体把它作为这个供佛的这个工具，他的这个心里面升起很强的这个法喜，这个法喜的力量，他会这个清洗这个色身，这个本来是礼拜五教的，然后礼拜一他再来顶礼龙婆的时候，他脸已经全变掉了，心一旦变，整个的这个气色全变掉了。然后去检查身体，然后医生很奇怪，为什么可能会康复呢？那个康复主要是因为法喜的力量，也就是禅定的力量，法喜的力量而康复的，源自于福报波罗蜜，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奉献出去。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例子，他是透过法喜透过禅定来战斗的，他彻底的奉献。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是一位医生，他同样也是癌症，他第一个回合治好了，然后这个医生就想说这种病啊，就是从理论上面只能活到这个程度，活了不久的，他就来顶礼龙婆，他已经先修行了，而且修行已经很好，
那
包括走都走不了了的，就这个住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居士的这个疗房，曾经让居士们住的这个疗房里面，他这个上这个三四阶的这个台阶啊，疗房都这个上不去了，因为身体特别的特别的弱，那时候快死了，然后他是忍耐着爬上去的，然后努力的这个不停的这个扶着墙去进行，然后这个那个精进非常的这个强大，拼命的这个战斗，然后结果现在已经活了十几年了，根本没事，因此取决于我们的心。因此这是比如说第一个人，他的例子就是说因为这个法喜的力量把这个色身去清洗，最后康复了。这个法喜的力量，禅定的力量，这个力量，这个是属于这个精进的力量，这个精进的力量，这个信仰这个觉性禅定智慧，然后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力量，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如果要死的话就不停的奋力运，然后想着说这个身体啊，请允许我们把它这个供佛，这个生命剩下几秒钟已经不重要了，就像这个花我们已经供奉出去了，它能待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那个是花的事情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心就会很愉悦，这个会有力量。如果福报进的旧的福报波罗蜜还有的话，这个以前的旧的善业还有的话，如果跟这个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新业组合在一起，也就是敢把生命奉献去供这个那个抛出去去奉献给这个供养给佛陀，这个是很强的这个善法，他就可以清洗色身。这样的这个其实是高僧大德也有碰到过，有一位他生病了，他得了癌症，这个在这个希腊医院 最后医生说这个不可能不可能了，他回来就修行，回来疗法修行，那回来观身体，把身体不停地分离，他看到有一在他的肺里面 有一个黑点，龙婆具体记不得了，看到有一个黑点，然后他就是用自己的心啊，然后去那个地方去燃烧，最后康复了。那个是属于这个他的禅定非常的这个强大，有的人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神奇的。医生说这个要死了，结果回到这个寺庙进行，像常人一样进行，取决于心。这个第一位是叫龙普赞长老，事实上他已经圆寂了。龙普赞长老这个以前很多人很信奉他的，因为以前啊，有一个这个老挝的一个这个国务委员的儿子，这个开车，然后类似于这个那个这个发生车祸了。那时候那个玻璃啊，那以前的玻璃跟现在的玻璃不一样，以前的玻璃这个那个是那种不是那种很容易这个跑到这个眼睛里面的，说必须要这个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肯定是瞎了眼睛了的。他的父母就很苦闷，这个孩子这么年轻结果瞎眼了，然后就去顶礼龙普赞长老，带孩子去顶礼龙普赞长老。他说那就打坐吧，然后那个病人这个也痛，但是让他打坐，不停地念佛陀佛陀，不停地念佛陀佛陀，然后那个长老也跟他一起打坐，坐了好几年，然后结果看到这个玻璃，然后这个流出来了，融化流出来了，这个眼睛没有瞎。这个禅定的这个事情它可以治很多病的，这个修行啊，别只要别让心坏掉了，如果心坏掉了，所有的一切都坏掉了。如果心只要没有坏，就大概可以战斗得过，就去勤奋精进，能够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这个就是心要这样用心，而不是说要让自己活很久，那个就依然还有贪心，只是想到说这个身体来把它供佛了，能够待多久就待多久，如果能这么做的话就不苦，不怎么苦的。今天讲到这个板块是因为这个看书嘛，因为有好几个人得了癌症。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每天都尽量去修行，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打坐观身体呼吸，然后观心跑来跑去，会发现迷失的特别频繁。一旦训练了之后，会发现事实上这个特别散乱，有时候迷失会很久。最近才会知道心这个跑过去跟这个所缘在一起，不知道说这个自己的修行是不是对的。你的训练基本可以的，他跑掉在观境界的时候跑掉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禅定不够，心没有安住，因此修行某一种禅修所缘，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比如你吸佛呼陀，一旦心跑到呼吸上面了知道，一旦心跑去想了知道，常常的知道，这个决心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禅定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接下来心一旦跑掉，然后有这个境界一旦发生，决心就会就只是去觉知，不会去跟着它跑，然后这样就可以就需要把觉这个禅定把它提升起来，这样就不会跟着这个所缘跑，而且不会走神很久，因为走神其实心跑掉了。二号， 每一天固定型用功，透过打坐来做固定型的练习，观身体呼吸，然后用到的这个所缘是佛陀，这个睁开眼睛会好过于闭上眼睛，因为心会昏沉。在日常生活中会不时的会念诵佛陀，在做家务的时候会看到心跑来跑去，有时候这个念佛陀了之后心会憋闷，一旦意识到心就会松开，最近端心生散乱，请求龙婆开示。你依然还有在干预心，比如说现在这一刻你在坐着在装修心，你装修心是这样子的，龙婆把这个模仿给你看。不行，这个不要，要觉知自己，把这个觉知要唤醒，这个你的禅定已经冲到觉性的前面去了，要把心唤醒，要醒过来，醒过来，别让它这个那样 很享受一样的，你误以为说那个是好的禅定，说这个觉心那个心必须要那么这个迷迷糊糊的，不好，心必须要觉知自己，你这个的真正的失误就是在这个禅定这一块，别去装修让心迷迷糊糊的，要觉知，一定要这个让觉性要有力量，接下来什么东西一旦有任何动静就会自行看到，但是如果是迷迷糊糊的，痴的禅定就生进来了，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因为这个痴啊是这个智慧的这个天敌，这个智慧跟痴是天敌，这个智慧有另外一个名字称之为无痴，因此别去装修心让它有痴，那个不可能生起智慧的，心必须醒过来，呼吸，心跳到呼吸了也知道，心跑到别的地方也知道，要多多的这么去训练，这样就获得正确，先会获得正确的禅定。三号，修行两年多了，这个休息的是安般念跟这个行住坐卧，然后觉得说自己会觉知了，有时候心会分离出来作为观者是对的，然后这个问题就是禅定还有欠缺散乱，紧盯没有保持中立，这个整体来讲心依然还连着于世间的美味，这个那个想请求龙婆开示，已经可以开发智慧了，你的心啊有禅定基本可以的，心安住了，运分离了，已经开始真的能开发智慧了，那就去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心依然连着于世间，这个是阻止不了的，依然这个连着，并 不用去阻止，仅仅只是需要不要去破戒破法就行了，这个对世间依然很享受，不要去这个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然后连着于世间也不去偷盗别人，只要不破戒，然后就不停地去修行，接下来就会看到他的这个后患，然后世间没有什么，世间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不圆嘛，如果这么照见的话，心就会从世间松开，他会自行松开，不用急忙去松开，他会自行松开，自行放下，就会看到这个世间呢真的很令人讨厌，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包括五欲，我们喜欢五欲觉得很有味道，到了某一点我们就会看到五欲啊，这个是后患无穷的，并没有真的有美味，他会自行看见，不用故意去装着去看见，到了时间休闲够的话，有决心，有禅定，有精进，有这三个部分持之以恒的去用功的话，这个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四号，他是在加利福尼亚，但是现在的觉性还没有来到自动自发，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依然还迷失很久，或者还有紧盯，但是能感觉到说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能够看到心是无我的，修行固定每天固定型用功，透过精行跟打坐来做固定型用功，但是这个方法还不对，想请求龙婆开示。这个那怎么会不对呢？ 就修行吧，已经修对了，而且修得很好。这个只是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别让心这个呆滞，别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呆滞的，心动荡变化很自然的平常普通的状态，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紧缩着去观境界，接下来觉性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觉性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境界，心能够牢牢记得境界，是因为心有常常看到境界，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常常的去观境界。这样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如果哪一天偷懒了，我们也不要这个放逸，然后要去修行，到了时间修行，这个不愿意退缩的，不要放弃，不要放任，让他这个气馁，然后这个偷懒，一定要跟他战斗。五号，每一天会这个念经，然后观心跑掉，然后如果有时候会去精行，日常生活中会观心，如果有空的话就会精行，这个心力越来越强了，能够越来越细的感觉到烦恼习气，这个越来越工作世间也越来越能够放下了。在进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散乱，会有呵护，有时候看到，有时候会迷失，有时候会这个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说有时候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是不是比较微细的境界？修行啊，这个境界是很多的，数也数不清。我们并不说必须要这个去学习了解每一个部分，我们只需要学习一对就够了。无论什么境界升起，它就会紧随着升起的就是满意跟不满意，喜欢跟不喜欢。因此无论什么境界升起了，如果喜欢了知道，这个境界升起了不喜欢知道，不停地去训练下去，不需要想太多，不需要有太多的疑问，疑问越多越散乱。要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对吗？这个要知道说在散乱，那个散乱了之后不喜欢散乱，知道说不喜欢，要这么去看，这么去观，很容易的，然后就不用去每一个每一个来跟龙婆请教了，要用这个原则去用。二号啊，依然还连招于这个邪定，有依然连招于邪定，一定要努力的出来这个在外面的世界，这个呼吸之类的现在把它扔掉吧，来观身体，头发、皮肤、指甲、牙齿，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身体的32部分，每一个部分它是什么形状，然后是什么颜色，它有什么气味，它是什么不美，不停的去这个常常的思维这个身体，这样心才不会凝着于这个一动不动，不停的去思维身体，以这个身体来帮忙，因为你关心关不了，因为会犯迷糊。要用这个身体，要去观身，看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一次看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看。头发是这样的形状，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气味，是这样的不美，是这样的不恒长。一会黑，一会白，一会又掉了。掉了之后就会变成很讨厌的东西了，我们的指甲也是一样的，它一会又要剪掉了，一旦剪掉了之后就很讨人厌了，如果把它放在饭里面就同样也吃不下的，就这么不停地去看，不停地去思维这个身体，让这个心啊不停地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动，然后不停地这个思维这个身体，不停地上上下下的不停地在这个观思维这个身体，观这个身体，要多多去用功，这样才能够去把你从你卡着那个状态里面送脱出来。六号，最近那段时间觉得比以前想的更加容易一些，走神了，觉知，然后再一次回到更临时的家上面，有时候迷失很久，有时候迷失很短，觉得说这个我那个自我越来越短了，但是依然有在执着，有看到那个生灭的这个事情，但是还没有真正知苦，想请求龙婆开示。如果真的知苦的话，如果知道身体它是真正的苦，就已经证过到三果的阿拉含，如果看到心，真的看到心是苦，那已经是阿罗含了，所以你是无法真的彻底的知苦的，会看到这个身跟心是时苦时乐的，先这么看见，然后再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去觉知，你的训练不错，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修已经修对了，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迷了知道，迷了知道，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戒定慧已经全部都获得了。七号， 固定人民公会进行打坐，这个一样一天是半个小时，方法就是观这个腹部升降，观身体的动，日常生活中会努力的会观身观心，但依然会迷失很久，这个心是比较凝着于这个紧盯，这个有时候会有点这个头啊，或者是后脑勺会有点紧，现在还在不在正道上面，就已经进步了，原先啊你紧盯特别厉害，所以要想把这个完全纠正需要花时间的，有的人要花20年，这个类似于那种是大类高手了，紧盯这个腹部大类高手了，要想心来到很自然的状态需要花时间的，心已经习惯于紧盯，你已经要知道这个在紧盯的时候你感觉到吗，那个都是紧随着，是先跟着的想要修行，因为想要修行所以才会紧盯，对吗？所以与其是去紧盯了之后怎么让它可以消失，不用想尽力去紧，想紧盯你去紧盯吧，想沉重想紧那随你去吧，但是有什么有想要要去及时的知道，想要知道欲望，想要修行知道想要，他就不会紧盯了的，如果不紧盯的话就不会憋闷的，要去直接去观那个根源，那这个你的家庭作业，因为你是属于这个本来是欲望型，那个欲望型的，直接去观一个想要，一会想看，一会想听，一会想修行，一会想这样，一会想那样，你就去观一个，就是观心里面的想要，你可以做得到吗？就这一点而已，就观这个就是一门深入，而不是观到让他不要想有想要，而是知道说他有想要的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他就会照做，然后就会苦，如果及时的知道他就不会继续照做，就不苦了，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让他不苦，我们训练是为了让不停的去如实观。8号龙婆已经教过了，而且教了很多，要战斗，要战斗，要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变得坚强，在我们的心很强大的时候，有时候身体的生病病痛也会减轻了，它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心害怕，心会心难过挣扎，我们的心就会越关注那个疼痛的感觉，一旦我们越关注它，它就会把那个这个感觉就会放大的更清楚，然后更大更清楚，就类似于我们这个那个看牙医的时候，牙医在动我们的牙齿，痛痛痛，如果我们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牙齿的话，就会哎呀好痛好痛，我们就我们的感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脚趾头，然后医生在这个地方做，但是我们只是会有一点点疼痛的感觉，
为了
在医生这个在注射这个疫苗的时候打针的时候，这个也有窍门的，我们呼吸，我们先吸气，然后我们憋气，在他这个打针的时候我们憋气，我们这个医生打针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痛，你可以拿来用的，我们这个是有这个师父的这个弟子，我们是有老师的，我们去呼吸，在我们这个憋呼吸的时候，然后如果他正在这个打针的时候，然后这个会这个地方扎那个地方扎，我们的心啊抓住的那个是一动不动，比如说我们吸气然后停憋气，然后去抓住那个不动一动不动的那个感觉，那个身体里面的疼痛啊就会减轻，好，八号想问什么？他在美国，然后固定型人民用公司透过这个念诵，然后这个一次这个15到30分钟，有时候会打坐，但是觉得说应该是修错了。 这个日常生活中会念诵这个佛陀，念慈悲。如果这个加上呼吸的话，就会看到心会自行工作，看到胸口的动荡，看到这个我慢跟这个贪心很重，然后常常迷失，然后心会这个想请求龙婆开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你的这个出路，因为你特别爱身体，就多就观身体，观身。这个暂时不用从这个不净观的这个角度去修，因为你观从不净观的角度去观的话，他就会你的心不喜欢了，直接去观这个无我的角度去看，看就像类似于一部机器一样的，那个不是我，就像一部机器，要这么不停的去观，不用去看这个不净观也可以的，直接去观无我。好了，今天就到这里。